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研读《使徒行传》。这一卷书是非常特别的一卷书，因为它还有一个前书，也就是《路加福音》，是圣经当中唯一的两卷书是由同一位作者，而这一位作者路加呢，他是唯一的一位非犹太人的作者，写成了这一卷初代教会的历史。那么这本行传呢，顾名思义，它是充满着行动的，充满着上帝的行动，充满着上帝透过使徒在主后第一世纪的教会历史当中展开了教会在这个世界当中初代当中的许多的作为，许多上帝大能的作为。所以这个使徒行传呢，在我们的圣经书卷当中非常的重要，特别是这些使徒们在耶稣升天之后四处传福音之后，所有的新约的书信都是跟使徒行传的福音的进展相平行的来记录的。所以当我们研读了使徒行传，让我们对其他的新约的书信都能够有所了解。这卷书又称作圣灵行传，因为真的不只是使徒们的行动作为，也更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呢，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出现了大概有70次，往往把旧约圣经指示的一些上帝的话语计划，也是说圣灵指示，圣灵明说，那圣灵对整个福音的策略，宣教的策略的带领，也都是非常明显的引导。路加医生在写作他的时候，他是按着次序来写的，路加会考察，那就算路加没有实质参与到的一些的行动，他会访问一些重要的人物，譬如说彼得、拿孙、就是在某些的动乱的场景当中目击者，路加会去访问，然后把它实质的写下来。那么在整个书卷的后半段，我们就会发现路加的出现，他有些名词叫我们，就是路加参与了当时使徒行传当中许多宣教的行动。作者呢，就很明显让我们看见说他非常负责任的考察了整个福音的进展，教会的发展，然后他把它详细的考察记录下来。那么这一卷书一开始就提到说有一个人名叫做提亚菲罗，跟路加福音一样，那这两卷书的写作呢是呈现给提亚菲罗。那这个人是谁我们已经不可考，可是实质晓得这个两卷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在写作当中就是交代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平，以及耶稣被接升天之后福音以及教会在地上的进展。从主后30年耶稣被接升天，到最后使徒行传第28章保罗在罗马坐监，这个时候大概是主后61年，所以他所写作跨越的历史年代大概只有31年，非常的不长。而这么短短的教会历史当中，你会看见神的国福音势如破竹的在主后第一世纪展开来。路加让我们非常生动的看到福音呢是从犹太，也就是以耶路撒冷为核心的犹太教的重心开始发展，然后会扩展到撒玛利亚，然后会扩展到其他的外邦世界。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其实它跨越的时间度是只有30多年，可是它的文化向度却是非常多元的，包含犹太教、圣殿、律法等等这许多的旧约沿袭下来的背景，它逐渐的扩展到有包含犹太人的外邦世界，然后逐渐扩展到像罗马是纯粹的外邦世界。我们会读到很多的人名地名，我们可以看看圣经后头的还某些的地图，我们就会了解福音呢怎么样从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它逐步的往西进行，然后如何进展跨越了到了欧洲去，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福音是怎么样传到我们手上的。所以路加呢在使徒行传的记录当中，他非常准确跟有次序的写下来。所以在其中我们会读到非常多当时的，譬如说罗马皇帝提比留，譬如说会提到当时的罗马所派的犹太地的巡抚 譬如说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位本丢比拉多，以及巡抚的名字像菲利斯、菲斯都，这个在世界历史当中都会有记载的。同时当代还有所谓分封的王希律，这些当时历史当中这些的官员都会被记录下来，以及在犹太地当时做祭司的人民也会记录在使徒行传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呢，路加写作的时候他非常准确的在交代历史。我们所领受的福音信仰不是只有某些人想出来的，而它是真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历史上实质发生的一段事情。那么路加的写作呢，它有非常丰富的文学的铺排。譬如说使徒行传前半部跟后半部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前半部一到十二章的主角就是彼得，那后半部呢，从十三章到二十八章他的主角就是保罗。这两个人物我们会发现他在铺排他的时候呢，他非常刻意的让他前后呼应。在前面的第二章记录了彼得第一次讲道，那么在后头的第十三章也平行的记录了保罗的第一次讲道。彼得曾经医好了一个瘸子，在第三章在门口，那么保罗在第十四章也有医好一个在路斯德的生来就是瘸腿的人。彼得曾经对付过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保罗也曾经对付一个行邪术的以律马。彼得的影子会医好人，那么在十九章的时候也会记录保罗的手巾，人拿他的手巾去也带来了医治的果效。彼得曾经在第八章为撒玛利亚的信徒按手使他们受圣灵，在第十九章保罗在对以弗所的信徒服侍他们的时候也是一样按手使他们受圣灵。彼得曾经叫大比大的多加复活，那保罗也曾经叫犹推古复活。第十章彼得曾经在误解当中差点被人家敬拜，那么保罗呢也是一样的情境在第十四章也发生过。记录的彼得曾经被囚禁在监牢里在第十二章，第二十八章就讲述保罗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当中。文学的铺排当中就是路加非常着意的让我们看见最初教会的领袖是彼得，后来逐步的转移在宣教的领袖当中是保罗。那整个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的前半部彼得行传跟后半部的保罗行传当中，我们会发现非常惊人的文学上的呼应。所以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它是非常优美的一个文学的作品，它刻意的铺排了某些角色某些场景，让我们去留意在这个当下上帝的作为，让你不得不承认这实在是上帝的智慧，使得福音在主后第一世纪就是这样子扩展到外邦世界当中。那么路加这么有学问的一位外邦的作者，他考察了整个耶稣基督的生平，写了所谓前书就是路加福音，再继续写着当耶稣被接升天之后，那么直接进展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使徒也是一样，他们的说话行事带下了属天的能力，那么圣灵如何装备他们使他们能够成为上帝手中好用的合用的器皿，这个是路加在透过他的历史跟文学的铺排当中所要带出来的神学信息。所以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在这个短短的31年的教会历史当中，整个让我们凸显出上帝的大能的作为，上帝的智慧如何一步一步的引导福音在主后第一世纪传扬开来。在主后第一世纪的福音的根源是在耶路撒冷，是在犹太教的社群当中，可是福音却是为着万民预备的。所以在这卷书的一开始耶稣就交代说他们要等在耶路撒冷。这卷书的关键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确这是一个圣灵行传，圣灵成为这许多人物能够说话行事都有能力的根源，圣灵也同时支配引导的整个当时福音的走向，福音要往西传或是往东进，福音如何突破了种族文化的藩篱，能够使这一群使徒们能够跨越出他们的步伐往前进。所以这是在这一卷使徒行传当中我们会留意的，他们如何在圣灵所赐下的能力，然后逐步展开了传福音做见证的步伐。圣经当中所说的做见证，你会看到这个关键词在整个的使徒行传会一直出现。如果按照地理方位的扩展，它分成三大步骤，一到七章讲到福音在耶路撒冷的见证，接下来第二大部分呢是八到十二章，是福音呢从犹太地到撒玛利亚整个的见证，它的扩展性。第三大部分呢就是最后的十三章到二十八章，在保罗行传的部分来见证着福音如何直到地极，就是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耶稣所交代的，从他们的家门口耶路撒冷，再远一些犹太全地，再远一些撒玛利亚。其实撒玛利亚不只是地理上，还包含文化上的阻隔，它已经不是纯粹的犹太人的社群，然后更到所谓到地极，包含地理的地极，包含在文化上面的阻隔，都有一个跨要。使徒行传记载了六个大段落，是教会发展的六个大段落，它仿佛是记载了福音大要经，突破了种族文化地理，一步一步的如何迈向地极。首先一到二章记录的教会的诞生，接下来三到七章记录的教会在试炼中成长，当时是有磨难有考验，甚至有人殉道，可是就算是有这些的困境却不能拦阻福音的进展，教会在试炼中成长。在这个当中我们会读到在六章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句话讲到神的道兴旺，这时候地点是在耶路撒冷，这一个类似的经文呢会在使徒行传当中陆陆续续出现，有六次之多，见证了福音的大要进。然后接下来呢使徒行传的九章三十一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那时呢虽然前面所说因为被逼迫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被分散了，可是教会仍然在试炼中成长，被分散当中呢福音反而借着他们的分散福音四传。那时呢本来是逼迫教会的扫罗，敌对福音的扫罗，信主之后的那时，接下来从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就进入了第四个段落，讲到教会开始接纳外邦人。哇，这一回合的福音大要进可是非同小可，经文有一个类似的记录是在十二章二十四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在那个时候其实是讲到逼迫敌对教会的希律王死了之后，神的道就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哇，这是一个里程碑，从十三章到第二十章这一大段落呢都在讲述教会向海外扩展，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保罗被主兴起以安提阿为宣教基地，他有前后三次出去的海外布道。路加在使徒行传当中也有类似的经文来描述教会的情况，十六章第五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这个里程碑乃是讲到当海外的教会开始被建立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议之后呢，哇，海外的教会众教会信心坚固。接下来呢，在19章20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一段期间呢，其实保罗在以弗所，这是一个拜偶像的城市，许多人把他们的偶像跟所谓的邪书通通焚毁，归向基督。所以圣经说，在那个时候呢，主的道大大兴旺。最后一个段落，在第21章到28章，讲到的是教会的领袖，以保罗为首的教会的领袖，他受审判。所以这段经文呢，有很细节的描述保罗如何在犹太公会面前受审，如何在该撒的堂前，他准备在那边要去上告。你会发现哦，保罗每一次所面对的场景呢，都是在受审的时候，保罗是在被告席。可是在那个法庭被告席的场景呢，保罗竟然在开布道会，他向听审的人，审讯他的人，他在布道，他在讲述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这是在这个书卷当中很特别的。甚至到这个书卷的结束的时候，28章31节，路加写着，保罗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你会发现他很不像一个结尾啊，其实他也意味着圣灵所带领的福音的路线，教会的建立才正要开始呢。所以使徒行传虽然在28章31节结束，他描述着保罗那个时候被关在罗马，可是神的道，主耶稣的福音却从来没有被捆锁住，继续往海外去广传。路加在写作使徒行传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旨，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福音？我们可以想象，在主后第一世纪啊，明明福音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你会看到有非常多的信息都是根据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而这些圣经呢，都是旧约圣经。所以主后第一世纪的这些人，他们就会看犹太教跟基督教都读的同一本圣经，而耶稣基督，好，我们姑且说他是基督教的教主啊，姑且这样讲哈。这位教主竟然是被犹太教所杀，那么在当时罗马帝国所统治的世界当中呢，犹太教有相当的好名声，因为他们整个的道德文化的水平都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是被接纳的。而基督教如果被犹太教逼迫的话，那么是不是基督教是非法宗教呢？那特别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十字架当时是给这个战乱犯、政治犯的刑罚，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所以到底使徒们所传的是不是一个非法宗教呢？那么跟随他的人岂不都是罪犯吗？你可以看到在彼得讲道或是保罗的讲道当中，都会一再的声明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是无法之人的手把耶稣钉十字架。保罗为什么他一路要抗告到该撒呢？当保罗在每一个法庭、犹太的公会、该撒利亚的巡抚面前，要上告到罗马该撒的堂前，最后保罗都是无罪开释。其实在主后第一世纪，在经过这个整个的过程，基督教才成为真正的合法宗教，基督教在主后的第一世纪才可能站立得住，它不再是在犹太教会堂当中的好像是一个分支的所谓基督教，它是独立的，他们跟随主的人是基督徒，不是犹太教徒。而他们在该撒的堂前证明了耶稣基督是无辜被杀的，保罗证明他没有罪。所以整个在这路加所写作使徒行传当中，似乎平反了对基督徒、对当代的基督教的很多的误解，让我们开始明白原来这一卷书他用这样子的角度呈现出这样子的主题。这卷书有个很重要的特色，它有很多篇讲章，在使徒行传的前半部有彼得的很多篇讲道，后半部也有保罗的很多篇讲道。以后我们一路读来，我们会研究在这些讲道的信息当中，我们对主耶稣有什么样的认识呢？ 因为这位耶稣基督福音带下多么大的能力呢？渴望借由这个课程，我们都感受到福音所带来的盼望跟能力。让我们一块来祷告。亲爱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使我们成为一个认识你、求告你的人。主耶稣，我们也真的知道，有太多的人，当没有跟随你的时候，是在黑暗里行。谢谢你，你赐下了《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在一个黑暗不方便的时代，福音如何因着圣灵的膏抹，这些人物他们勇敢地承担了福音的使命。谢谢你，让我们活在第21世纪，让我们也成为你所差遣、你所拣选、满有圣灵能力恩膏的主的门徒。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